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故事人生单元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，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。面对临终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？岁月正好，故事人生，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。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。
结束陪同他人迎接死亡的旅程之前，让我们停下脚步，看看姑息治疗中一个普遍存在的悖论。寻求病房或社区姑息治疗团队的支持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经常提出这个问题：为什么你们总是来看我们最可爱的患者？你们怎么能让那些最善良的人接受你们的照顾？好像的确如此。看看安宁疗护住院病房、日间护理、医院或者社区姑息治疗团队的患者名单，我们意识到这些患者都是卓越的人。我们是在透过玫瑰色的眼睛看世界吗？还是说那些意识到生命即将终结的人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？接下来请听享受每一个当下。我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渐渐的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。事实上，我们有幸在其生命最后阶段与之相遇的那些人，确实非同寻常。他们勇敢地忍受各种症状，随着死亡的临近，他们调整希望，从逃避死亡到拥抱每一个日子。他们放下为未来做计划、为未来担心的顾虑，专心享受当下。在最后一次接受广播访谈时，濒临死亡的剧作家丹尼斯·波特雄辩地表达了这一点。当时他在欣赏窗外的梅花，他这样形容对寻常事物的新发现，说它们是最白、最茂密、开得最繁盛的花。这些人把世界的中心从自我转向他人，他们一心一意地爱所爱之人，同时也把这种爱传递给周围所有人，包括他们在医院或临终安养院的病友，以及我们这些照顾他们的人。他们能注意到护士很疲惫，能记得清洁工的女儿在参加考试需要得到照顾，所以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关心表达感激。我们都沐浴在他们散发的慈悲之光中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什么样的改造催化剂把一个脾气暴躁的退休煤矿工人，或者曾经古板的教授变得如此具有人性美呢？这一变化并没有消除他们的小缺点，但在某种程度上，它磨平了他们个性中最尖锐的棱角。因此，我们不周的照顾和陪伴不太可能引发他们的暴脾气，或者点燃他们心中残存的怒火。他们在无形中变得更宽容、慷慨，但往往意识不到这个过程。他们只是发觉身边的人比以前 更善良、温和，对缺点也更包容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性格的一个优点，只是觉得周围人比他们以前认为的更好。关于实现自我成长，从现代实验性的幸福心理学，到那些伟大的学说，以及孔子和斯多葛派哲学家们的无神论智慧，人类的传统智慧已经讲得很多了。这些理论认为，人类生命由两个阶段组成。第一阶段是确立我们的身份，拥有一双过好成人生活的安全之手。人生的这个阶段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一切都关于我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代表什么？我有哪些天赋和才能？我有哪些优势和能力？世界认可我的能力吗？我们也许会对自我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，辨别自己的缺点和弱点，但那只是为了确保把它们隐藏起来，不让别人知道和评判。因此，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确定自己是谁。人生的第二阶段是实现超越，迈向智慧境界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只能在漫长的人生过程中才能形成。然而，有些人的转变可能来得比较早，那通常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巨大的损失和深刻的痛苦。就像我们的患者知道自己患上不治之症的那一刻，知道死亡即将来临，这意味着他们所熟悉和真实的一切即将结束。每一种传统智慧都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这一转变过程。他们共同的核心，所谓的黄金法则，是形成对他人的同情，焦点从我转向所有人与事，包括对自己的仁慈，向那些实现了超越、处于人生第二阶段的人，以慈爱的方式宽恕他人的错误一样，具备认识和原谅自身错误的能力。我在书中谈到的那些临死之人，即人生达到了这个新阶段的人，他们富有同情心和智慧，忽视甚至拥抱别人的缺点，享受每一个当下的存在感。这种世界观的转变是一种精神上的转变，无论是否成为有神论者，这种转变促使人回顾自己的生活，认识到他们可能曾经给他人造成过伤害，并为之反思，思考如何弥补过错。在临死之人最后的遗言中，出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对不起，请原谅我。”从这句话中，他们对自己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自责表露无遗，他们希望能收回当时的言行，对他人的缺点也抱有更大的耐心。同情心也使人以一种不那么主观的方式审视自身受到的伤害，因此第二句最常见的遗言是：“不要担心，我已经原谅你了。”不愉快的过去不应该再横亘在我们之间。这句话很有力量，有时候垂死的人会重寻那些与他们疏远了的人，重新搭建友谊的桥梁。时间、距离或死亡可能会妨碍这个愿望的实现，但宽恕的决定仍然可以让人从伤害中解脱出来。他人是与我一样值得敬畏、同样珍贵的人，对他人的这种悲悯之心促使人们深深地感激身边的事物。对于最微小的善意，对于那些表达支持的陈词滥调背后的善意，濒死的人都心存感激。他们感激每一刻的经历，比如说丹尼斯波特那最繁盛的花朵， 对他人表达感激是另一种最后的遗言。这时，谢谢表达的是一种衷心的谢意，而不仅仅出于礼貌。最后，也是最常见的一条遗言是：“我爱你。”这句话表达的是对所爱之人的全部感谢。真正的同情是承认却忽略被爱之人和彼此关系的不完美，只欣赏彼此的爱。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最为深刻，这种爱甚至会涌向每天遇到的陌生人和工作人员。在姑息治疗中，我们照顾的患者已经达到了无意识散发爱意的人生阶段，所以这些人在任何病房都是最受欢迎的人。当然，人们因此觉得好人命不长。这些人像我们一样都只是普通人，但他们处于人生旅途的一个特殊阶段，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于他们的同情心。大体而言，他们都不是圣人。面对自己的命运，他们仍然有极度悲伤、恐惧或者愤怒的时候，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都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。他们专注于活在当下，怀着感激和宽恕的心情回顾过去，专注于真正重要的简单事物。这就像看着一朵玫瑰花完美绽放，最辉煌的时刻也是花瓣绽放至极，行将凋落，华彩化入风中之时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您听到的故事名为《享受每一个当下》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